人專門在第三章的交通裏面都帶出了很多的地方值得我們留心。第三章一開始就到了七月，我查雲都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幾月回到來回到猶大，好像沒有這個這樣的日子。不過有一件事我們曉得，他們回到了猶大之後就按照他們原來那個居處就回到他們的各城各鄉。但現在到了七月的時候呢，他們都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在下文我們就看到七月是神給以色列人的節期，接連三個節期在七月開始，七月一號開始，初一是吹角節，初十是贖罪日，十五是連續七日的住棚節。那他們就在七月的時候，眾人都從自己的地方就上到耶路撒冷。那這次他們上耶路撒冷，經文好像不是太清楚，但隱隱約約給我們看到這次他們上了耶路撒冷之後就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去重建聖殿，就沒有再回去他們自己的家，一直至到被迫停工以後他們才散回去。隱約叫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情形。那如果我們看到這件這樣的事情，我們就注意到他們這次上耶路撒冷的時候，猶太人心裡頭所存的那個意，弟兄姊妹都看到他們如同一人，即是換句說話來說，他們同心。同心不等於說他們彼此之間都完全同意每一個事情的細節，因為在下文下幾章我們看到在他們的中間亦實在是有一些很多打岔的事情。但神的話在這處講他們是如同一人，那當然他們就實際是如同一人。如果不是的話，神的聖靈在這處不會為他們作這個見證。聖靈既然在這處為他們作這個見證，就叫我們看到他們之所以如同一人，是因為他們大家裡頭都有一個體驗，都有一個負擔，都有一個催促。這一切的催促也好，負擔也好，體驗也好，是相同的。那個負擔是什麼？是神的見證。當他們眾人的眼睛都看著神的見證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各人那個喜愛的或者憎惡的一些的事物都放下，不強調那些，只要求一件事，就是神的見證在神的地方重新顯明出來。我們覺得這個也是教會今天在神的面前建造的原則。我們很難會尋找得到有兩個人在領會神的事上面是絕對相同的，意思即是說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情形。 大同，但总大有啲小异。咁、如果我哋嘅心思系睇住嗰个小异，咁永远唔会俾大同同一个心思嗰时。但如今有一件事更大，是越过人与人之间的小义，甚至知道是大义添。那那件是什么事情？是神的见证要显出来，是神的荣耀要恢复。一碰到神的荣耀、神的见证的恢复，人彼此之间的那个不完全相同的事物都可以放下来，为着要叫神的荣耀显出，为着要叫神的见证恢复。所以开始的时候，神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同一个心智在那时去恢复神的见证。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的功课就是这个，我们所要看见的是神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所要接得的是神的见证在地上面显出。但我们承认，如果神 不怜悯我们，或者我们不去寻求神的怜悯的话，我们总会强调我们自己个人的背景，强调我们个人的体会。前没几年，有个弟兄从远处打个电话来问一个问题，他说在某一个地方，他们抹饼的时候敬拜赞美到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呢，他们就抹饼了，他们没有好像特别显出有一个人捉借的，那究竟妥不妥当？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妥当不妥当，因为我详细，我第一我就不在这样的聚会的中间，我不知道实在的情形。但如果照着你所讲，他们一路在敬拜的里面上去的话，自然就已经将饼和杯的那个祝谢的内容包括在他们的里面，包括在他们敬拜的里头。那所以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祝谢，那你要说他去错似乎又不够条件说他错，你说他对，你亦似乎没有条件说他、一定应该是这样。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最紧要的那个问题，在圣经里头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划一的样式来看到应该怎样去抹饼，神只是把抹饼一个实意来摆给我们看到，我们就按照那个实意去纪念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坐在主所喜悦的里头。我虽然可以在我个人来讲，我个人一直是以第五章启示录那个天上的敬拜来作为一个规模，但是那个不是绝对的样式，圣经里面亦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绝对的样式。但那个弟兄他就很坚持一点，他说不可以这样的，因为这个是真理的问题，一是就他们错，一是就我们错。弟兄姊妹，我们留意有很多不好像这类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这个是样式的问题。只要个样式不抵触真理的原则，就不是叫做错。 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神的话的里面，并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绝对的那个样式。在那时在那个弟兄的交通里面，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们人总喜欢把我们自己所看到所领会那边就咬定它只能够是这样。这件这样的事情就 说出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属灵那个胸襟不够宽广。当然属灵的胸襟的宽广不是宽广到一个地步连越过真理越不在原则里面的东西都能够包容，又不是那回事。只有不抵触真理，正如好像主自己说，他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他不站在抵挡神的那边就算是我们的朋友。主的胸襟是这么大，我们在主面前都应该有这样的学习。当时以色列人能够众人如同一人，他们都看到这么大的事，神的见证，神的荣耀的恢复，比任何个人的体会都高都大。因此来到这个这么大的神的见证和神的荣耀的恢复里面的时候，个人的爱和爱好和憎恶都可以放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当时是按着神那个激动带他们回到去耶路撒冷。所以当他们在那些众人聚集如同一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能够看到这班人的心思的里面是以恢复神的荣耀来做他们那个目的。所以负担你就看到两件事，第一他们撇下了他们的家，因为他们散居各城，当然这所提的会众会众主要是指着男丁，妇女留在家里面拜孩子为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其他各样的事，所以男的都集中到耶路撒冷。他们这个这样的集中就叫他们把家都撇下了。第二件事情都没看到，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的时候把生产也都撇下了。如果刚才我们所看那个他们自从七月间里面上到耶路撒冷，就一直等候在这里进入建造，也直到工程受阻碍停工，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一班男兵都停止了他们的生产。按着一般的社会的情来看，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或者一个家庭的那个生产的那个主要的人物都是家里面的男丁，但如今他们为着神的荣耀的恢复，这一切都放下。有一个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什么还可以捆绑住他们，叫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同一个心智。如果连家连生产都可以放得下去，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捆绑他们，叫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单一的，要去活出神那个心智。好了，当时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同一件事情就足坛，而足坛那个原因表面上看来是献祭，但还有一个更深的那个意思在那里，是他们回转去到神的话里面，或者说是回转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你留意他们这个足坛第二节， 中間嗰度，係咪？個二喺邊先？一、二、二喺邊先？六十我都冇咗，
六十蚊之後。
啊，對啦，我喺第二行，喺第二行，我應該喺你哋嗰本聖經應該第三行。是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面献祭。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坛节，同埋底下嗰大堆嘅要作嘅事。你睇到喺佢哋筑坛之前，佢哋睇到一件嘢，我哋要翻到神嘅心意嗰时，我哋要活进神嘅话嘅里头。又活进神的要求，活进神的话的里面，就带出了筑坛。而筑坛这件事情呢，从属灵的含义上来讲，是恢复与神的交通。一边是寻求神，一边是等候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交通。那我们留意在下面就讲了，刚刚 Henry 都特别指出了，当他们做这一切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圣殿的根基还未曾立，即是在圣殿的根基都未曾立之前，他们就已经作这件这事，作这件这事在属灵的实际的里头，是向我们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很显然的叫我们看到，一切神的恢复是把我们带回神的话的里面，而一切恢复的工作那个根基是根基在同神的交通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你看到当这帮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是恢复同神的交通，恢复同神的交通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重新活进神的话的里面。这帮从外地回来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体会，从前我们的祖先所以被掳到巴比伦，从前神把我们的祖先交了出去，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离弃了神的话。如今神怜悯我们，帮助神的信实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经历过这次这样的管教，或者我经历过这次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敢再偏离神的话。所以一直他们回到去犹大地的时候，头一件事情要回到神的话的里面，这个心思上面的第一件事，在实际的工作的里头的第一件事，筑坛，寻求交通，恢复同神的交通，从与神的交通的里面来带进那个神的圣殿的建筑，或者说是从那个交通的里面去恢复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神在神的百姓的中间也好，在今日神的儿女的身上面也好，神所要求的不是人的工作做到有几大有几多，神所要求的是要求属神的人是活在交通的里面，然后从交通的里面把神所要作的带出来。人的观念和神这个这样的心意常常是有些距离，人不发热心你推他都不动，人发热心里头的时候，他就要跟神出主意，那两种情况都不够准。
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翻到犹大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回交通的里面，先进入交通，然后恢复见证。用交通来做见证恢复的那个基础，这点是很着很重要。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服侍，我们说从祷告的里面去引出来，就是这个原则。常常听说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我们的工作不能够缺乏祷告的基础，就是根据这个相同的原则里面出来。我们感谢神，神自己亲自引导以色列，当他们去筑坛的时候，他们在原来那个基础上面去建造。那时就说，因为他们怕邻国的人，由于这个这样的记载，我们就看到第一是人在神面前的情形。尽管他们在神的面前看到神那个大的荣耀的见证的恢复，因此他们把自己都摆了出来，所以如同一人。但另外在各人的里头，还是有各人自己的那个担子，或者是顾虑，或者是其他的事，不是那么绝对的来等候，或者说放在主的手里。其中有一种情形，就是还是有这么多害怕。当然我们说这个害怕没什么根据，因为第一，我们回来这个地方筑坛是古列王的命令，那还怕谁呢？第二，我们回来这个地方筑坛，本来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的地方，我们在那处来重新来做，又有什么这么了不起呢？但圣经就记录了这件事，因为他们怕邻国的人，就显然在他们的里面依旧还是有一些暗影。那种暗影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很可能因为到第四章我们就在这里，撒旦的打岔入来，在这个这样的情形来看，应该就没有惧怕的情绪发生，但有这个有，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是从仇敌的打岔隐隐的放在神的百姓的里面，目的为了要破坏他们上文所提到的如同一人。这个我们只是从人这方面去看他们的情形，但我们转过去看神那个，从神那方面来看这件事，我们就觉得太宝贝。人里面有惧怕，这个是人的软弱，但是人的软弱不能影响到神所要做。当时他们照着这些所提的说话呢，就好像他们怕邻国的人，所以就在原来的地方那处来起一个祭坛。那是不是隐约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怕的话，他们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起那个祭坛，这个可能性就存在。那为 解会咁样？我哋唔知道当时所罗门嘅圣殿嗰个祭坛系点样嘅情形，或者后来又被损毁到一个点样嘅情形。但无论如何，我哋晓得一件事，重新嘅建造总比较在旧有的根基上面去建造，在工作上面是省力得多。你在旧有的基础上面去做，你首先要把旧有的全部去拆毁，起码多了这个这样的工程。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如果当时那个祭坛不在原来的地方起，而在别一个地方再起的话，就会连带到将来要起这个圣殿都迁移了地点。但圣殿的地点不能迁移，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那次的经历，神已经给他看到神指定是那块地方，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在历代志上面来看，就是叫做亚尔南的和场。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当时尽管人心里面有个惧怕惊慌，以至到多作一些这么多的工程，都仍旧在旧的根基上面去修造呢，正好是成就了神的心意。特别是在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了，这算是一个恢复。什么叫做恢复？恢复就是回到原来那个样子，回到原来那个心意，回到原来那个样式，那个就叫做恢复。重新建造那个不是叫做恢复，被破坏了而家恢复原来那个模样，那个叫做恢复。我是感谢神，神在他自己的管理的里面越过人的软弱，心意知道是用了人的软弱去完成神所要做。当时他们就在那时起回这个城，起回这个祭坛，起回祭坛之后就立时恢复在那里献祭。从那时的记载，我之所以说他们继续在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从底下他们献祭的事上面去看出来。他们不单止恢复每日常献的燔祭，早一次晚一次，他们的节期要献的祭又献上去。月朔的时候即是初一又献，并且他们不停地在那上献金心祭。金心祭照着实际的意思，照着祭来说，那个是平安祭，在神的面前感恩金心献上。你看到他们那个情形是这样继续不停地下来，那个献祭没有停止到，从一开始献祭之后一路没有停止到。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班人聚在耶路撒冷等候进入建造。现在我又转一个地方来同弟兄姊妹再去留意一处。他们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外边那个原因，就是上耶路撒冷守节，因为律法上面是这样定规，他们所有的男丁一年要三次去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朝见神。哪三次呢？ 头一次就是逾越节开头，连续夹住初十节、除教节，然后中间就五旬节，然后到到七月的时候呢，就五就啱先我哋所提嘅呢树嘅三个节期。咁一年就三次上去耶路撒冷去过节。如果神喺七月嘅时候把佢哋带进耶路撒冷，从外表睇嚟佢哋似乎係要去过节，但从实际上去睇嚟佢哋係开始建造。因此我哋不能不注意神在这个感觉的引导的里头，神的心意是怎样。吹角节是一个召集，从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来看，是指到将来末期的时候，神把分散在全地的而犹太人都召集回来，然后初十日的那个赎罪日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亦都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全家悔改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以致到他们全家得救。因此那个日子里面是认罪悔改的日子。然后到了十五住棚节开始，住棚节开始一面是他们一年的收获已经 完成，所以他们尽情的在那处欢乐，目的就是神让他们去回想，你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那处守住棚节，是因为先有出埃及那件事，神用羔羊把你们神用逾越节的羊羔引你们出埃及，进入神这个应许地。如今你们在这处来享用神的恩典，你们回想当日你们蒙拯救的那个光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不停地住在帐篷里面，如今你就回复住帐篷的那个这样的生活，来回想神在你们身上所显明的恩惠。咁神喺呢个咁样嘅住棚节，或者话喺呢七月嘅呢个几个节期嘅里边，嚟招聚佢哋喺嗰处。岂唔系我哋都睇到神有个心思，要叫呢班从巴比伦归回嘅犹太人，同样嘅去回想佢哋喺巴比伦嘅生活。如今神自己开路把他们带回来，回到来这个地方来作神荣耀的见证恢复的人，神好像有个心意透过当时守节的事来把他们整个那个感恩的心思带起上来，在一个被恩典充满的那种感觉的里面，来预备开始立殿的根基，继续的去进行建造。我们感谢赞美神，神作工实在是有他的安排和他的定义在那里，神从来不勉强人去跟随他的计划，神吸引人去跟随他计划的时候，神总是把人带进他的恩典的丰富的里头，然后叫人从那个恩典的丰富的里面受到激动来跟上他。因此你知道你总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所有跟随主的人里面都是充满了恩典，你有历世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一直没有办法跟得上神的心意，不是神不吸引他们，而是他们的里头没有办法去接受神自己的恩典的充满，以致他们没有 那個吸引去跟上去神自己所要作的功。我们看到这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实在不能不留意到这件事情。刚才 Henry 弟兄特别交通到那句话，我自己个人有很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作这一切的时候，确耶和华殿的根基还未曾落好。但是呢，这个根基是眼见的根基，属灵的根基已经落了。是我们看到整这个第一次那个圣殿的那个神的荣耀的恢复，那个根基在哪处？不是在个物质的殿，物质的殿只不过是一个记号。我们早就提过了这一点，每一次他们那个恢复那个属灵的根基是根基在这班人心都向着神，这个是神那个建造的那个属灵的根基。物质的根基未曾开始，但属灵的根基已经进行了。哎呀，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咁佢哋就七月就上咗耶路撒冷，一直到第二年嘅二月就开始建造。咁喺个七月到第二年嘅二月呢段时间，佢哋做乜嘢？过节就算七月过晒啊，咁仲有八月，七月亦差唔多过晒节啦。七月十五加七日就廿二日。再加个第八日，即是住行节，仲有个唔喺节期里面嘅另外第八日，咁23号咯。咪七月已经过咗大半，就算佢过晒，今日嘅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七个月嘅时间，佢哋喺耶路撒冷做乜嘢？从上文里面所提，各种嘅献祭嘅事。同埋佢哋当时係预备嗰个建造圣殿嘅材料。我哋睇到佢哋并冇空行喺嗰时。从献祭嘅事係就心里头嘅预备。从外边材料嘅购买嗰、那个係外边嘅预备。开始建造。一月份那组的节期是什么？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这三个节期都是引动到主的死和复活。逾越节主的死在预表上面，初熟节主的复活。由于主的死和复活就带进了除酵节，那个人被带进圣洁的里头。我个人有理由相信他们过了这一组的节期之后就开始了。亦都换一句说话来说，在属灵的认识上面，他们转回到羔羊的血，或者说羔羊的拯救，他们就把这个殿开始建造起来。在建造 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记载到一个这样的 事实。这是一班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我们读马太福音你就晓得这个是王的后代。约撒达的儿子耶稣啊，这个是祭司。有其他的祭司， 利未人，再加埋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嘅人，嗰、那个一切嗰两个字，换句说话嚟讲，全体全部从巴比伦翻嚟嘅人，全部分嘅人，佢哋都投入咗圣殿嘅建造嘅里面。佢哋有咗七个月喺神嘅面前等候，默然嘅等候，里面嘅预备，外面嘅预备，都到时候到嘅时候，工程就开始。当时佢哋开始嘅工程呢，从根基嗰度立根基开始，根基就将好多嘅大石头，有嗰啲大石嚟摆喺度，特别系嗰嚿黄角石。佢哋呢个地方里面讲立根基，着重嗰点大约仲系指住嗰个黄角石。从属灵嘅含义上面嚟讲，那个防角石就是指住基督。当基督嘅地位一确定嘅时候，圣殿嗰个建造就开始，就有根据。不过喺呢个地方，我想同弟兄姊妹交通落去嘅，系倒系佢哋喺乜嘢嘅情形嘅下面去立嗰个根基。用最简单嘅说话嚟讲，在赞美的里面立根基，同时呢又在赞美的里头立好了那个根基。他立根基那件事情开始和结束，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进行的过程的里面，都是在赞美那个这样的情形的下面去进行的。这件事不能不提醒我，一切神所作的功在人的中间进行得准确的话，一定带出赞美。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服侍不能够带出赞美的话，定然那件事在神的面前出了乱子，或者路错了，或者方向错了，或者内容错了，以致到我们大家里面都受到个捆绑，赞美不出来。我们看他当时立根基那件事，你很自然就想到诗篇上面的话，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来做宝座的那件事，以色列的赞美来显明了神的宝座，而今是以色列的赞美来显明了神的见证，恢复了神的见证。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处这样来看，神的见证的恢复是在赞美中间来进行，而在恢复进行的过程的里头又带入更高的那个赞美。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如果在今日神的教会里头欠缺赞美，个人也好，整体也好，在教会的里面不大碰到赞美，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在那里就是我们关闭了神的荣耀。当然我们说在神的面前学习赞美不是一下就学到，虽然不是一下就学到，但赞美那个心情，要赞美那个心情总是有，没有要赞美那个心情就绝不会学到赞美，有要赞美那个心情呢，起初尽管赞美是生硬，终景我们会进入赞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在这个地方，他们整个的在神的面前把赞美都 带了出来。神的根基就在这个这样的地这样的时候来立好，提到他们的赞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怎样想？他们当时的赞美，称颂赞美神，十一节，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似乎在诗篇我们多常见到这几个字，但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当时以色列人的感觉？如果他真的为善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巴比伦七十年这个人的感觉？正如我们常常说，如果神纪念我们的话，神为什么会给我遇到难处？就等到我们晓得，有时神用难处来操纵我们，有时神用难处来加添我们进入丰富。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个？我们承认我们人的眼睛都是 看薄面，能够看到事物的里头的不多。但如今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赞美，哎呀，我说本为善，难保他们中间的人说，如果神真是这么善，真是这么好，他为什么放弃了我们七十年？因为我说永向以色列人 发出他的慈爱，如果他向我们永远发出我们的慈爱的话，如果今天我们从巴比伦回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神的慈爱，但当日我们被带到巴比伦，是不是都是神的慈爱？我们要看表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些，没有办法承认神的作为。但当日那帮犹太人真的心里头是明亮有光，他们承认神的作为。神在七十年前你把我们带到巴比伦，是你向我们发出慈爱，若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今天的光景不知道要败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你把我们带到那处，保存我们在那个地方，要叫我们从拜偶像的败坏的里头转回过来，重新站在你自己的荣耀的见证里面。神啊，你给我们管教，但你管教得对；神啊，你给我们击打，但你击打得准确，击打得好，击打得美。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会得这个，但感谢神，当他们在建造圣殿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敬拜和赞美承认这个。偶然一次两次的难处发生，哎呀，我们说感谢神都给我有些难处，叫我可以因着难处受催逼来去到神的宝座那里仰望他。但如果难处接二连三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而且的时间又是脱不停这样落去，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你能够赞美，你能够承认神的作为？上星期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遇到两个在内地出来的，最近出来的弟兄，他说一个呢，他两个人的遭遇都差不多，他说但是呢，其中一个呢灵里面很活泼，但另外一个呢灵里面就沉闷，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走得上来。为什么？ 但是那个遭遇是相同，神在他们身上面的供应和管理也是相同。为什么一个顶越发在神的面前活，而另一个呢就闷下去？我们不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接连二十多年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在那处失落，因为时间实在太长，程度实在太深。但感谢神，七十年叫以色列人的灵里面苏醒过来，他们在那处承认，神是你所作的对，神是你做了美事，不管你怎样做，你的心向着我们是善，不管你怎样做，你向着我们永远是带着慈爱。哎呀，这件事真的很不简单，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就在他们这样侍奉敬拜的时候，神的殿的根基就立好了。然后底下就提及到一些事，两班人，一班是年老，被老的时候他们多数还是小孩子，虽然是小孩子，但总见过旧时那个圣殿。而今这班人大概总是80岁、90岁，见过旧时那个殿，又见到那个殿的拆位，现在的殿根基立好，还未曾起翻，但早晚我们在那里要重新起翻那个殿。这一班人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情况，真是悲喜交集，很多的感慨。在过往的七十年，如果在他们的新的八九十年的里面，他们经历很多的辛酸，但又经历很多神自己的安慰。如今再次看见神的殿的根基立起，里头那个激动，里面那个伤感，里头那种的情绪，你说他是喜乐，实在又是喜乐；你说有这么多的悲哀，又实在有这个悲哀。悲哀是因为从前我们太过不争气，向着神不专一，以致到我们羞辱了神的名字。喜乐是说神忠敬怜悯我们，叫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为着祂的名重新来站立。一般年轻人起码就是说不一定是年轻人，如果七十岁的人都没人看，都看不到那个殿，未见过旧殿，六十岁都没看过，五十岁都没看过，更加没看过，总而言之没看过那个殿的人，他们或者的情绪没那么激动，但是他们的欢欣的情绪就很高，最低限度在他们能够从外邦回到本地，又在建造神的殿上面来显出神的恩惠，他们有很大的欢呼。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显然看到这两班人里面那个情绪是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遇见神那件事情在殿的根基建立的时候是一样，在他们透过殿的根基建立的时候，他们里面都遇见神，在遇见神的这件事上面，叫他们的里头激动到一个地步，好像滚水这样都滚起上来。正因为是这样，你看到他们众人都被带到
一件事上面，就是我们要恢复神的见证，重建神的殿。大家的心里面向着神，神的殿那个建造就有了条件。什么条件？同心。物质的短缺不是难处，有了同心就冇咗难处，有咗同心，物质嘅短缺会相反成咗祝福。点解？我哋比较主自己讲嘅话，你哋喺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求乜嘢？我喺天上嘅父必为佢哋成全。同心就带进咗神嘅丰富。一只眼见的物质的短缺，那个不是难，不是真正的难处。真正的难处是在同一个心意向着神的见证。如今神把他们真的带到这个地方，哎呀，你看到下文，他们一直在神的面前欢呼，一直在神的面前呼喊。呼喊多久不知道，不过好远的地方都听见，里头好大的释放。这个呼喊不是乱叫，不是那些无病呻吟啊，找个地方来大叫来发泄那种抑郁的情绪，不是那类事，是里头遇见神所引出来的那个欢乐，以致他们不能自己的在那里欢呼。这个欢呼是敬拜的一个样式。我们感谢神，总归一句说话，神把犹大人带进一个欢呼的敬拜赞美的里面，来开始神自己的殿的重建。这个欢呼也好，赞美也好，敬拜也好，这个不是外表的样式，而是里头遇见神那个反应。所以即使我们看回当时以斯拉记里面圣殿的重建，或者说神的见证的恢复，我们都能够留心看得到，是透过外面圣殿那个建造来表达神在人里头的那个建造。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没有里头那个建造，外面的建造建造不起来。尤其是我们看到四章以后停工之后再复工，那个建造在哪处来恢复？在人的心里，人的里头有了恢复，外面就有恢复。人的里头有了向着神的心，人的外面然后就活出神的心。我们感谢神，他实在是从古到今都是照着他的法则来带领神的见证在地上的显出。所以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不是仅仅去读一个历史，而是在历史的里面读到神自己作工的法则。我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处。我们在第三章的尾看到，当圣殿的根基落下的时候，整个归回的人，他们可以说是里头有个很大的释放，他们欢呼，他们哀哭，或者不是哀哭，他们是欢呼，他们是喜乐的而哭。
大声的呼叫，将神的荣耀都在他们这样的呼叫敬拜赞美的里头就带了出来。那次洛根基的敬拜和赞美呢，从里面外面来看，我们都看到是真的爬到相当高的。但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人向神的心越不切，人在神的面前把神高举得更好，定规是会引来仇敌的 对抗。你没事，撒旦又可以去睡觉；你有事，我所讲的事就是说向着神的心是打开，向着神的敬拜是释放，是有这样的事，撒旦就睡不着的。所以我们紧接着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敌人的破坏来，字面上面就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但我们实在是注意到这帮称为敌人的背后那个真正的敌人，我们就要去破坏，去打岔神自己见证的恢复。这一帮人是什么人呢？从下文我们看到他们不是住在犹大省，下面所说的省长利宏、书记、书记是谁讲新帅、啊、他们都不是在犹大，是哪选？在撒玛利亚。当时的犹大省长最先回去是切巴撒，跟着是所罗巴伯。咁撒瑪利亞喺猶大省嘅北邊，從路程上面嚟講唔係好遠，不過都唔係太近。但當神嘅作為喺嗰個地方顯出嚟嘅時候，撒旦喺回歸嘅猶大人嘅中間是寻找不到一个破口。一次远到在撒玛利亚这样的地方，他都去鼓动一班人来去对付神的百姓，在神的见证的恢复的上面去进行破坏。从历史上面一路看到今天，包括以斯拉记，我们都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实，神的工作在哪处，撒旦的工作跟着在那处。正因为这个历史的法则，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已经看见，一直看到今天。绝无因为时代的改变，人的认识转变，或者各种环境上面的不一样，就将那件事实都修改一下，没有修改，仍旧是那么真。你要寻求神，撒旦就来抵挡；你要高举神，撒旦就要来打残；你要拣选神，撒旦就来在那处去损害。当时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在那建造圣殿，这班人在撒旦的鼓动的下面，他们准备进行破坏，但是外表是来扶持来帮助， 實質是進行破壞。首先我們想看，他既然是幫助起聖殿，重新恢復聖殿，好像田地剛才說又出力又出錢，那有什麼不好呢？而且就算說破壞，破壞得在什麼地方來的？聖殿起好了，那就是好，那就起好了，等到他中途破壞，有發生破壞行動的時候，然後就趕他們走都可以嘛。如果純粹從以人的省氣省力的觀點上面去看，可以這樣。但當時聖靈在那班猶大人和便雅民的首領的裏面呢，就很清楚的給他們有一個體驗，因為那個體驗這一班的領袖們就乾乾脆脆的就拒絕了，不要接受這一班人的那個表面上面的好意。那究竟他們看到一個什麼事情？他們看見一件事情，神的見證不單止是神做開始，而且亦是神在進行，神在說管理，神自己是那個內容。但如今你說這班人呢，來一班人，這班人跟神無份無關，這班人對神的心意是不清不楚的，他們要進到神的殿的建造事上面去，外表看來好像是一種幫助，從實質上面去看來是一個參雜。在屬靈的事上面，在神的事上面，一發生參雜就可以宣告完結。我們承認人太容易接受參雜的事，又太容易去製造參雜的事，因為參雜總是帶來一個結果，叫人的自己覺得是舒服一點。但如今這班領袖他們看到一件事，這個是神的見證，不能夠擺那些與神無份無關的事物在當中，一擺上去那個就是參雜，一發生參雜，神的見證就受到損害，神所要作亦受到打擦。我們常常在神的光照的下面，我們會發現如果不是主自己的扶持、憐憫和管教的話，經常我們會入到參雜的裡面。服侍主是好，但在服侍主的裡面參雜一的更多的意思，那個意思呢，就是我透過我的服侍來叫眾人都欣賞我這個人，這個是參雜。或者我們透過我們所作的，要叫外面的人都曉得我們這個團體是與眾不同的，這個是參雜。各式各樣的參雜會常常在我們的身上面跑出來，但是在神的見證的裡面，只有神自己是那個內容，只有神自己是那個目的，也只有神自己是那個管理。 啱先我提嗰啲，似乎好似系我一摆出嚟就知道系一啲嘅消极性嘅嘢，都系唔系咁美嘅事。但有时人喺神嘅面前所摆出嘅参杂，唔系好似啱先所提啲咁消极。有时我哋会好似觉得同神出一个好主意，从人嘅眼光嚟睇，这个主意唔错。主意错唔错系一件事情，但如果嗰个主意唔系神所接受得，或者神根本所不能要的，而我哋又将嗰个咁嘅主意摆到神嘅见证里边，嗰个又系参杂。我哋最近收到一处聚会嘅请，邀请他们要找个新会所，请我们为他们祷告，又请我们如果有感动的话，亦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所献上。这个请求绝对啱，我为着主，向着主。但是结果弟兄们交通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办法响应这个邀请，因为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叫我们看到。头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平常有交通的几个聚会的地方，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聚会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动机不对。是不是神要我们有？如果是神要我们有，如果是神就起伏。如果我们看见人家有我没有，因此我又要有，这个出于人就成了参杂。那件事没有错，是有一个会所侍奉神敬拜神，但是那起头是一个参杂，底下有一些办法啊，他们怎样的办法，在我们看来，或者说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学习过的经历过的被神对付过，我们很容易看见是人的办法去代替神的丰富，用人的办法去代替神的丰富，就算那件事情做成功，做成功仍然是参杂。你知道你我必须要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不信主的人又是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是佛教道教他们的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做成功，人家一样做成功，在表面上看来绝没有一点的这个分别。今天我们作完的，我们作完了，神带领我们要作，我们就说是神的管理，神的供应，神的荣耀的显出。那人家所作成的他又怎样说？佛教说原来佛祖很灵，他又做成这些。道教的他又有他们的讲法，我们所敬奉的道德真君啊，或者说老子他一样是这样帮助我。弟兄们看到，我们必须要看准很多的事情，从外面来看你能够作的别人都能够作， 并不是说你所作的人家作不来。但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说我们不敢凭我们自己作，我们根据神去作，仰望神去作，让神自己去作。事情作成功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处夸我做过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荣耀归给神就没有受到打叉。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天性里面很脆弱，容易从环境难处面对所接触的事情来叫我们的里头先打退堂鼓。上星期四同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交通道，对不住，不是同别的弟兄姊妹交通，我总应该让神有向人说话的机会，但我们常常不给机会神讲话，然后同神出一个主意，就按照那个主意就去做，做完了之后你说荣耀归给神，神并没有沾到什么的荣耀在那里。我们总看见任何的參雜，積極的參雜也好，消極的參雜也好，在人一眼看下去就看出的壞的參雜也好，或者說你看下去的時候不是馬上就能夠看得出參雜的，那麼美麗的外表來包藏住的參雜也好，只要那個是參雜，一擺進屬靈的事情，一擺進神所要作的功的里面，所起的那个后果都是破坏神的见证。当时那群的领袖他们看到这点，所以干脆他就拒绝了这班从撒玛利亚那边来的人的好意，清清楚楚说我们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我们去建造不关你事，你们同神没关系。但是知道你自那帮人来到的时候他们怎么说，自从亚述王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敬拜你们的神，我们也常常呢去祭祀他的。从中文来看，我们常常祭祀神，你还可以说啊，这个是或者指另外的神，但你看英文的圣经直情就是说我们是祭祀他，跟着上文的那个你们的神，我们去 serve him， 肯定就是讲定那件事没变。但等之后你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先看拜。如果你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这么有负担，这么有催促，为什么以前你们不为神的名来建造这个殿？如今我们回来建这个殿的时候，你们又来说，我们和你一起去做。显然在这件事上面有些不是那么调和，但你说这帮人侍奉敬拜神是假的吗？他们不是侍奉敬拜神是假的，但是他们侍奉敬拜那个心思，我们都承认这帮人从远方被亚述王掳到来这处留在这个迦南地的里面，他们或者真是转过来去侍奉称为耶和华那个神，但是他们用什么心情去侍奉？是用拜偶像的心情去侍奉。从前在 他们的地方他们是用拜偶像的心情去拜偶像。如今来到这个地方，你说入乡随俗也好了，或者其他原因也好了，他只是将他们的偶像换一换对象。所以因此就算他们是敬拜称为耶和华那位神，他们的敬拜的心意仍旧是在偶像的心思里面去敬拜。今天无论你怎么知道，我相信大家你总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在罪家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谈的分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从历史的渊源上面去看，就是这班人的后代。从圣经的历史上面去看，这班人自从被亚述王掳了来，安置了他们在迦南地居住之后，他们其中可能有些是跟以色列人通过婚，以致他们造成他们是一种家谱混乱不够清楚的民族。所以犹太人从来都不承认这一班人是雅各的后代，而但他们自己又看自己是雅各的子孙。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我们会看到那件事。在那个历史背景的里头，你看到这班人，他们既然看犹太人不受我们去耶路撒冷侍奉敬拜，不知道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就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面去自己设立敬拜的地方规条和内容。很显然我们一看，这个是在神的心意以外的那种的侍奉和敬拜，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把它归入属于偶像的敬拜的范围。现在这帮人来到说，我们跟我们一起合作是这样的心思去，但是神的灵在犹大的领袖的里面有给他们有光看得见，不能够在神的见证上面有参杂，他们干干脆脆撇撇脱脱的就拒绝了。是他们这个这样的拒绝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特别留意三章三节，就是这样，所罗巴伯、耶稣啊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全体的首领心里面有一个同一的体贴，又有一个同一的那个站位。哎，同埋《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宝贝，他们在神自己那个管理的下面，是一同站在那个见证的地位上面来守住那个见证的立场。我们看从古到今所有的属灵的争战，你我都能够勾画出一个这样的事实，完全是一个守住站在神那边的那个立场。你要就是放弃那个立场，要就站在那个立场。但感谢神，现在这帮犹太人他们是站在神的见证的立场的上面，他们不贪求从外面来的一些的好处， 當然仇敵在這個這樣的軟釘子吃過去之後，是不是就這樣放手？不是。下文我們就看到他用別一種方式來對付猶大人對神的見證的恢復。首先是叫他們的守法院，剛才田弟兄輕輕提過這個，聖經都當這樣記載，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那地的民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守法院去擾亂他們，好像很輕描淡寫，但事實上面這個輕描淡寫的裡面，你就能夠想像得到在當時他們建造進行的過程的中間是發生了多少的事，而每一件事情都能夠在猶大人的心裡面留下一個很強很重的黑影。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怎會發現？我們總記得三章，一章、二章、三章，你看到猶大人當時向着主角的心是多明確多有力，用人的話來說士氣高漲，在士氣這麼高漲的情況下面怎會手軟？我們就能夠看到在猶太人進行建造的過程裏面，那班人被猶太人很多的搗亂襲擊甚至到殺害，這類這樣的事情做到猶太人心裏面有個黑影。但感謝神，當時那班領袖強沒有因為這些這樣的對付就停了他們的工作，所以結果最後他們就用到一個辦法，告到波斯王那裡，說他們這班人想作反，不單止他們去告，他們還買通了在波斯王的周圍的人都去告他，其中包括剛才提醒都提到第一章所提及波斯國的財政大臣，我們留意當時這班人去告猶太人的時候怎樣告法。我在他這個這樣的奏章的裡面，我找到他三個重點，那三個重點看起上來是很驚人，但如果是一個精明的王呢，他就會看見這一切都是虛假的。頭一件事突然之間你提他們告猶太人做什麼，他不是告他們去建造聖殿，如果告他們去建造聖殿的話有什麼好，有什麼那麼緊張，他們告他們去恢復那個反叛的城，去建造城牆，這個捏造出來的事，根本不存在的事，這班人是按照古列王那個安排是回去建造聖殿，而聖殿是耶路撒冷裡頭的一個小點來的， 但当这个奏这个咁嘅奏告呢张状纸啊，送到上皇帝去嗰度去嘅时候，就唔系起圣殿，而系去建造城。呢、这个事实捏造出嚟，系为咗加强犹太人喺神嘅喺王嘅面前嗰个反叛嘅企图。